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，我们读十四到四十三节。那此时耶稣已经被捉拿，那天晚上呢，耶稣受审。那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起。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，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约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”他们喊着说：“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说：“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”祭司长回答说：“除了凯撒，我们没有王。”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骷髅地，希伯来话叫格格他。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，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腊三样文字写的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：“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。”比拉多说：“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”兵丁既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里衣，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。他们就彼此说：“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沾揪，看谁得着。”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：“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沾揪。”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，并葛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那里，就对他母亲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“我渴了。”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，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：“成了。”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在神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：“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”经上又有一句说：“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”这些事以后，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他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梅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是因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 大家早上好，欢迎见到大家。那我们当中今天在场的有些弟兄姊妹，我很久都没见了，所以很感恩，很感恩今天复活节我们可以见面。那复活节其实比圣诞节的意义更大，因为复活节虽然不像圣诞节那样送礼物呀，但它确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核心的意义，这是有关耶稣的死跟复活的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是聚焦耶稣的死，然后星期天我们是聚焦耶稣的复活。那开始之前，我给大家做一个热身。我们大家认真来看屏幕上的这个视频，看看视频中的女士犯了什么错误。有没有人发现错误了？狗粮。这位女士以为是把咖啡豆放咖啡机里，因为没有戴眼镜，她就不小心的把狗粮当咖啡豆来用了。这喝起来肯定是很糟糕的一杯咖啡。我们小孩子们不要这样去整蛊你的父母哈，你们的父母肯定会很不开心的。那这位女士为什么犯错误啊？广告说她应该去 Specsaver 配眼镜了。那对某些人来说，戴上眼镜生活很不一样，才能清楚地看见自己在干什么。那今天早上孩子们到场的时候都会收到一个礼物袋，不好意思，大人错过了。那小孩的礼物袋里呢，有一副 3D 的眼镜，并且袋子里还有一本小册子，册子中有一些照片。如果你不带 3D 的照片来看，如果你不带 3D 的眼镜来看这些照片的话，这些照片会模糊不清，但如果带上 3D 的眼镜，它们就会变得很清晰，你甚至还能认出图片里的角色是谁。所以孩子们需要带上这个 3D 的眼镜，才能把这些模糊不清的照片看清楚。本来模糊不清的，但有了 3D 的眼镜呢，效果就很不一样，你能看得清晰，并且好像图片要从里面蹦出来一样。我们也需要类似的东西来正确认识耶稣的死。我们不需要像小孩子那样的 3D 眼镜，我们需要的是旧约的背景。如果我们想清楚地认识耶稣的死，聚焦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死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就需要旧约的背景。因为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很大的悲剧。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人，他所行的一切都好，但他却被诬告，他被人吐口水，他被殴打出血，人也把荆棘的冠冕挤在他的头骨中，他脸上也流血，他被打，赤身露体，羞耻无比，被所有人羞辱。但基督徒把耶稣的受难日称为美好的周五。耶稣的受难日怎么可能是美好的呢？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呢？我们复活节的面包有十字架，我们教堂的标志上也有十字架，今天早上我们也在歌颂十字架。但是这样的十字架，如此的悲剧，怎么可能是美好的呢？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是耶稣的密友，他写耶稣的生平时，他是聚焦耶稣的死。他写这些事情是要让我们清楚地明白，我们需要旧约的背景才能够正确明白耶稣的死。旧约指的是我们基督徒手上都有圣经，那圣经的前三分之二是在耶稣出生几百年前写成的。 那今天犹太人他们的圣经里也会有这个旧约。约翰他思想耶稣的死，他对我们说，你需要戴上旧约的眼镜才能正确理解耶稣的死。那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四节，约翰描述耶稣的死，说道，这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这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这些事情发生啊，是要应验经上的话。约翰希望我们清楚地看到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两千多年前的死非常的悲哀，但他的死不是悲剧，不是我们，不只是我们看起来的悲剧，他是上帝早就预备好的计划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要跟大家谈谈旧约里的三个重点，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的死。第一个重点是上帝应许永恒的君王。旧约时代，当时犹太人的邻国，犹太人是上帝的百姓，这些上帝的百姓呢，他们的周围的邻国通常比他们更强大，比如说埃及、巴比伦、罗马，通常这些邻国呢以及他们的君王都是非常的残暴的，无情的压迫犹太人，他们甚至让犹太人沦为奴隶等等。犹太人就渴望有一位自己的领导人，可以保护他们，抵挡他们敌人的袭击，可以让他们有安全、团结和自由，而不需要去被残暴的君王拿去做奴隶。但通常犹太人兴起一位领袖，他们通常不能解决百姓的问题，反而成为百姓的问题。这些领导人常常自私自利、腐败、不公正。神的百姓有了这样的领导，反而感到自己很脆弱，经常被人欺负、虐待、剥夺。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这样，我们渴望有好的领导出来。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能带领我们顺利走完今生的领导人，来保证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家人有安全、健康和强大，保守我们可以抵御外敌。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，我们需要我们可以信任的领袖。但通常我们的领导是腐败、贪婪、剥削、虐待的，他们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很失望。偶尔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带领有一些好的地方，但不久之后腐败就会出现。但上帝承诺他要派一位永恒的君王来到世上。那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读出耶稣降生七百多年前的一个预言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和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是在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。上帝应许，他向犹太人应许，他要派一位永恒的君王来，这不仅是犹太人的王，也是全世界的王，并且这位王是人心 早就渴慕的。当耶稣到来的时候，耶稣2000多年前降生，耶稣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就声称耶稣就是上帝永恒的君王。耶稣受死的时候，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标语，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但当时在场的人，他们看见耶稣的死，他们会认真对待上帝的应许吗？因为耶稣在那里赤身露体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被殴打出血，被人吐口水羞辱，他喘着粗气垂死在群众的嘲笑中，并且有军兵用枪刺他的肋旁，他死在众人面前。当时在场的人看见耶稣这样死去，怎么可能联想到这就是上帝派来的永恒的君王呢？如果他真的是上帝永恒的君王，他怎么可能在我们眼前羞辱地死去呢？那这是旧约的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就是上帝预备了逾越节的羔羊。这个重点可以追溯到耶稣出生前1500年，当时犹太民族在埃及做奴隶，埃及法老严厉地对待犹太人，对他们非常的残暴，他让犹太人做奴隶，他们做奴隶非常的辛苦，被残暴的对待。当犹太人越来越多人数的时候呢，法老就开始把他们的孩子杀死。于是上帝说够了，于是上帝就差遣耶稣，差遣摩西。摩西的工作就去跟法老对话，他对法老说，我代表掌管宇宙的神向你说话，放我的人走吧。但法老坚决不从，他不服从上帝的政权。于是呢，上帝就在埃及发起瘟疫。法老开始说好，以色列人可以走，但后来他又改变主意。于是上帝又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瘟疫，一共有9次瘟疫，9次灾难临到埃及。虽然如此，法老依然强硬不服从。最后呢，上帝就宣布说他要用最后一个灾，于是他就派灭命天使进入埃及的每个家庭，死亡要临到埃及的每个家庭，每个家庭的长子都要被杀死。这是上帝对顽固的残暴的法老所施行的审判。上帝灭命的天使就会进到每一户人家，把长子杀死。但是上帝告诉犹太人，要他们准备一头羔羊，把羊杀死，倒出血来，那这羔羊的死就会取代了犹太人的死，这样死亡就不会临到犹太人家。那上帝具体吩咐他们要怎样来预备这头羔羊。他们预备羔羊的时候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并且要烤全羊，用羊羔的血涂抹在房屋的门框上。当灭命天使进去每家杀人的时候，到处都有哀哭痛嚎。但灭命天使越过了房屋门框上涂着鲜血的犹太人，因为已经有羔羊替犹太人受死了，这样犹太人就从上帝的审判中获救，逃离了埃及。他们逃离埃及，走红海，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。从此犹太人每一年都会庆祝逾越节。他们庆祝逾越节 到耶稣的时代已经有1500年了。那他们会把羊杀了，他们烤全羊，不打断羊的骨头，他们会吃饼喝酒来庆祝。他们这样庆祝是为了纪念当时上帝是怎样大能的救他们脱离埃及，脱离上帝对埃及的审判，带领他们进入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带领他们获得自由。约翰写这本耶稣传记的时候，他不断地提到逾越节，一次一次提到逾越节。我去查考的时候啊，发现约翰福音是所有书卷中最多提到逾越节的书卷，并且他不断强调啊，耶稣是在逾越节期间受死的。那耶稣受审时，犹太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，那时天还早，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，恐怕染了污秽，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这是约翰福音18章28节。他们会回家庆祝逾越节，庆祝1500多年前上帝的拯救。那当时犹太人呢，就非常的盼望耶稣的死可以早点发生，这样他们可以早点回家与家人庆祝逾越节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约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”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，记得吗？当时犹太人他们是想早点回家过节，要与家人庆祝逾越节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耶稣的腿，让他早点死去，因为我们想早点回家。钉十字架非常的残暴，有的时候人是钉在十字架上要几天才能死去。所以偶尔呢，他们会把钉在十字架的人的腿打断，非常的残暴。但把腿打断的时候，如果你被钉死在十字架，你腿被打断了，你就会那这里有一个物理的原理，因为如果你想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呼吸更通畅的话，你会用腿上的力气来撑住自己的上身，但如果你打断他的腿的话，他就会因窒息而死亡。只是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啊，他们见耶稣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，而是用刀枪擦他的肋旁，然后有血跟水流出来。然后约翰接着说，这些事情的成就啊，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。你看到了吗？约翰是希望我们意识到，耶稣兑现了上帝有关逾越节羔羊的承诺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当犹太人去庆祝他们逾越节的时候，耶稣是上帝逾越节的羔羊，为人类受死了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耶稣代替我们死了，他的死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，使我们获得自由。这也是旧约的第三个重点。第三，上帝的君王会为我们受难。这是旧约非常奇妙的地方。耶稣来之前呢，上帝已经应许他永恒的君王要为我们受难，要为我们的罪受死。 上帝的君王被称为弥赛亚或基督，他要替我们受死。旧约的其余部分告诉我们，虽然上帝的百姓是有埃及人和巴比伦人这样的敌人，但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邻国的敌人，真正的问题，真正的敌人在他们里面，在他们心里面，真正的问题是罪。罪指的是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仅犹太人领袖以自我为中心，百姓也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他们人人内心腐败，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彼此的，也是这样对待上帝的。罪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。我们有一定的认识，我们对道德，对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有一定的认识，但通常我们都会选择错误的道路。我们很多时候会非常的擅长发现他人的错误，但却看不见自己的错误。但如果我们诚实对待自己的话，我们都必须承认，我们每个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内心的渴望常常都是不好的，我们无视创造我们的上帝。羊真的可以能除去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吗？你觉得呢？你杀一头羊，你杀一头小羊羔，这头小羊羔就能除去我的罪吗？就能洁净我的心吗？答案是不能。普通的羊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。上帝的解决方法就是他要派终极的逾越节的羊羔来，唯有这逾越节的羔羊才能代替我们受死，洗净我们的罪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耶稣之前的700多年写的，里面写到他被遭受痛苦，熟悉痛苦的人们鄙视他，拒绝他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替我们受苦，他被藐视，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了，但他被刺透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他为我们的罪恶被杀，我们的罪债都放在他的头上，我们因他的鞭伤得医治。我们都像迷路的羔羊，上帝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我们看到了吗？上帝是在说，我永恒的君王就是要来替人的罪受苦受难，唯有这样，你我的罪才能被转移到他的身上，他替我们受死，唯有这样，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，我们才能获得自由。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啊？上帝应许的永恒君王竟然是代替我们像羔羊一样被杀的赎罪祭。但是约翰以及其他圣经作者想要我们明白的就是，唯有同时把上帝永恒的君王以及上帝的仆人结合起来，我们才能明白耶稣的死是怎么回事。我们需要同时把两点结合起来，第一，他是上帝所差来的永恒的君王，第二，他代替我们的罪受死，他是完美的逾越节的羔羊，为了除去人心里面的罪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看到他确实是永恒的君王，这是我们周日的重点，这也是耶稣的 追随者最终明白的。上帝永恒的君王本来就是要为人受死的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首先是施洗约翰，他看到耶稣时说：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使徒保罗说：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。彼得说：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那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说：看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。我又看见宝座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当时约翰在找一位君王，但是他却看见了宝座之中有这个被杀的羔羊站立。这是因为犹大的狮子，永恒的君王，要为人的罪被杀，他也是逾越节的羔羊。既然这样，耶稣的死对你我来说有什么意义？今天你来到这里，可能是因为你接受了家人或朋友的邀请，也有可能你在信箱里收到了一份邀请卡，你来到我们当中想了解一下。我们很开心你来到我们当中。如果我以上所说的是真实的，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所派来的永恒的君王，却为你我的罪受死，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你要自己去确定，你要自己有信心来承认这是真理。所以我们想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生命福音课程。那我们会用4到6周的时间来认识耶稣的死跟复活，并且来看看耶稣的死对我们个人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也会看一些相关的历史证据，以及旧约有关耶稣的预言。我们希望你来参加，你亲自的来学习，这是否是真的，并且对你个人有什么意义。今天听完讲到，你可能脑海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但我鼓励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课程。